我们一同打开多特信经，翻开到第一项教义。我们上一周讲到了第十五条，讲到了神的遗弃，一个非常艰难的教义。那今天我们来从第十六条开始继续讲解所以我们翻开到多特信经第一项教义第十六条，我们一同开声来读第十六条对遗弃教义的回应。
有些人还没有经历基督里的活泼信心，心里还没有确切的把握，良心还不得平安，还没有殷勤顺服上帝如同儿子顺服父亲，还没有确切基督以上帝为乐，但他们仍旧持续使用我们的道路，其中
所以第十六条开始，我们进入到对遗弃教义的回应的问题。上一周我们讲到遗弃的教义，所以遗弃是一个发生在永恒当中的事件，上帝在永恒的旨意当中拣选一些人，凭着他自己绝对的自由，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不是因着受造物任何的特质或属性，他拣选一批人而遗弃了另外一些具体的数目确定的人。那当人们听到遗弃的教育的时候一个很自然的反应，那就是问我到底是不是被遗弃的所以产生这种恐惧的心理，而这种反应是自然的，是常见的，正常的所以多特信经在这里面就针对这种反应进行了一种教牧性的劝导。所以你要注意到多特信经并不是一个非常哲学式的，只是讲教义的，多特信经是教牧性的写作这些信经的这些当时参与多特大会的神学家很多是牧师，所以他们非常对会众的这种心灵的问题是非常敏感的。所以第十六条就提到有一些人他们没有经历在基督里活泼的信心。这个活泼的信心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能够带来生命的信心，就是这种信心是非常活跃的。他们心里没有确实的把握，他们没有良心的平安，而且甚至他们在生活当中也没有顺服这个上帝，像父亲顺服像儿子顺服父亲一样，还没有真正的感觉说我是以上帝为乐。所以注意到他这里面区分了几种不同的形式，所以他在这里面先提到这种人。这种人是什么人呢？这种人是我们所谓的名义上的基督徒 nominal Christians， 他们在不停地来到教会，但是你要问他们诚心实意地说，会说其实我并没有觉得我真的信，而且我也并不是特别在生活上能够顺服上帝的旨意，对吧？但是他们一直持续来教会， 所以当提到说他们仍旧持续使用蒙恩之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他们每周都来教会聆听上帝的圣道的宣讲。蒙恩之道指的就是圣道的宣讲跟圣礼的施行，对吧？所以他们也宣信，有的时候宣信了，对吧？有的可能没有宣信，宣信的话就领圣餐。但是，对吧？这些人他们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信了。 OK， 这是第一批人。那多特信经面对 这些人的时候，多特信经说他们不应该因为听到仪器的教义而感到惊慌，就是你今天来到教会，坐在教会里，你还没有宣信，你还不确定你是不是要信主，对吧？但是你一直很渴望持续来教会，那你听到仪器的教义不要感到惊慌，不要算自己是被上帝遗弃的，这个很重要啊。当你听到仪器教义的时候，你感到害怕的时候，别把自己当作是仪器的。你如果害怕了，对吧？那个之前是 有谁问我，对吧？我听到这个教义之后，我感到恐惧，我害怕我自己是被遗弃的。那我就回答他说，我说如果你害怕自己是被遗弃的，你的这种恐惧就恰恰证明了你并不是被遗弃的。真正被遗弃的人被遗弃，真正被遗弃的人不 care 自己遗弃的。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教义感到恐惧的时候，这是一个好的现象。然后呢，他说你不要算自己是被遗弃的，因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面对上帝永恒的旨意，我们没有一个人就是说我百分之百知道我是被遗弃的。其实在历史上关于这个问题，在16世纪在改革宗圈子里面发生过这样的一起非常重要的事件。这个我就插话，对吧？ 插播一个小故事，教会历史上的一个小故事。要知道当时在16世纪有很多意大利的这些改信了基督教宗教改革的这些信徒，他们就被罗马天主教的异端裁判所抓起来，然后严刑拷问，对吧？有很多这种老虎凳啊，什么这种老虎夹子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非常残酷的刑罚。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呢就在面对这些残酷的逼供的时候，他们就反悔了，他们就说我们这个叫 recant， 就是我们放弃宗教改革的信仰，我们回到罗马天主教。那其中有一个人他的具体的名字，对吧，也不重要。他 recant 了之后呢，他就深深的陷入到了一种自责的内疚感，他觉得他背叛了上帝。所以呢，他说他的那个 recant 是因为自己的软弱，他不敢承受肉体上的痛苦，而这个放弃了他的信仰，他就觉得自己是被遗弃的。所以当时有很多很著名的改教家就是写信，这个事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事件，像什么布林格呀，像什么不知道加尔文，然后反正意大利的改教像 Peter Maria Vermilli 啊，像什么，他们都写信安慰他，然后试图想要去，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律师，但是他直到死一直坚信自己是被遗弃的。他到死他是疯掉的，最后疯死，就是脑子精神不正常，最后死掉的。然后他临死的时候坚信自己是被遗弃的。但是这个很有趣的是 Peter Maria Vermilli 在他写作这个论上帝的拣选预定的这个教义里面专门提到了这个人，提到了他这个案例。他说这是魔鬼对他的攻击，他说他的灵魂是被上帝保守的，但是魔鬼会攻击我们，让我们对我们的救恩如此的怀疑，以至于甚至我们是在这个怀疑当中死去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就是被遗弃的。你甚至可能非常坚定的确定自己是被遗弃的，然后怀恨而死，你都是被上帝拣选的。所以我们的主观的感受，主观的这种恐惧不等于客观的事实，所以往往甚至是我们在主观上经历这种恐惧的时候， 恰恰反映了我们在客观上是非常珍视这个救恩的时候，是我们视这个救恩为宝贵的时候，这种心态就是表明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所以他们应该做什么呢？要多特金经给了一个非常实际的 practical， 非常 practical 的这样的一个劝勉。当我们感到惊慌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当我们怀疑自己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对吧？假如说你不读多特金经，你就是凭自己的这个正常的思维去想，如果我怀疑我的救恩的话，我应该做什么？祷告，对吧？我应该多祷告。我说祷告，越祷告我越怀疑，我这祷告都抬不起来头祷告，我怀疑到我都不敢祷告，我怕一祷告就被天有个大雷过来啪我劈死。所以这就是福音的外在性，福音的在我们之外这样的一个特质，对吧？所以当你越怀疑你的救恩的时候，你要避免的是越往你自己里面去找，越找你自己内心啊，我真正我的信心的那个虔诚的那个真实的内心到底在哪儿啊？你越往你自己里面挖，对吧？你最后发现挖出来什么了？挖出来全都是罪，全都是怀疑，全都是各种各样的污秽，对吧？所以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今天人对宗教的理解是反过来的。多特信经这里面说，你当你怀疑的时候，当你感到惊慌的时候，你应该继续殷勤地使用这些外在的蒙恩管道，也就是你应该聆听在你之外向你宣讲的福音的宣讲，这些圣道的宣讲，你应该来到圣餐桌前，对吧？哪怕比如说你甚至是，你知道吗？这个事儿是一个多么反合的事情。如果你不被上帝允许，或者不被教会的长老允许来到圣餐桌前领圣餐的话，但是你依旧走这么一圈过来，你看到圣餐然后走回去，对你的灵魂是有益处的，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非常古老的 practice。 那些不被允许来的不被允许领圣餐的人，但是他们来到圣餐桌前，看到饼跟杯摆在他们面前，转但他们看到的时候离开，再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们就是这么来到桌前的这个行动是对他们的信心和敬虔是有帮助的，对吧？所以如果你现在比如说有一些还没有领餐的孩子们，对吧？我鼓励你们跟着你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前面走看圣餐。为什么呢？因为，对吧？他跟你就坐在下面，继续坐在下面不上来，对你的信心的影响是千差万别的。如果你只是坐在下面，你看到别人都上去了，你没有上去，对吧？你是觉得你对你的信心来讲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是给别人的，跟我没关系。但是你上去了，你来到桌前了，对吧？你知道说，是的，现在我还没有达到这个领餐的这个标，这个要求，对吧？我还没有宣信，但是这个耶稣基督身体保险在这儿，我可以就近他的，这个不是跟我没关系的一件事情。我有一天会宣信，会来到这个桌前，我有一天会跟上帝的百姓一起来领受，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蒙恩之道，蒙恩管道，弟兄姐妹们，不要轻看这些蒙恩管道。上帝在教会里面设立这些蒙恩管道是有帮助的，包括受洗的时候，对吧？有的时候我会这样让那些已经受洗的孩子到前面来，离得更近去看这个小婴儿被受洗的这个过程。为什么？当然也不是经常这样的，但是我会有的时候会这样做的原因是，另外一个人受洗不是跟你没关系的，另外一个人受洗不是只是他的事情。当上帝的教会施行圣礼的时候，是一个公开的事件。当这个公开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个洗礼所彰显的是福音的信息， 是对每一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都是公开的，那他受的洗是向你彰显上帝的恩典，所以你需要 capitalize， 对吧？就是你需要抓住这个机会，是吧？去让上帝的恩典更多的从这个蒙恩管道来流到你的生命里，不要当一个旁观者啊！当一个小 baby 受洗的时候，你不是旁观者，上帝在借着他的洗礼把福音传递给你，让你再一次的确定，让你回想你自己的洗礼，让你看到一个污秽的罪人，一个无助的，像一个小 baby 一样无助的污秽的罪人，像那个水洗净他一样，上帝洗净你的灵魂。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些蒙恩的管道。所以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不应该返回到自己的心里面去找那个最真诚的，我最真诚的那个深处，灵魂深处，我到底有多真诚？你越找，你越发现我怎么这么不真诚？这个跟现代人的宗教观是正好相反的。今天你会听到很多人说，虽然我做了这么多坏事，对吧？虽然他做了这么多外在的行为等等等等，但他内心是一个善良的人。你有没有听过 有多少人这么说，对吧？虽然他做了 XYZ， 对吧？但他本质是好的。一听这就是，对吧？这就是不知道这个人性的这个本质，对吧？反了，错了。你真往他生命里挖，你挖出来的全都是罪。你真往我生命里挖，挖出来全都是罪。所以当你怀疑的时候，重要的不是看向你自己。哦，我这个很多时候今天有这种归信主义，对吧？你20年前在山上那场退休会，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当时你多么的火热，你痛哭流泪啊，你听的那个感人的故事，然后你举起手，你当时多么的坚定，你决定跟随耶稣，对吧？所以你要找那个感动，把那个感动找回来，起初的火热找回来。找不回来，我告诉你，没有，那也是假的，那都是人造的。我跟你说，都是用各种招数专门操纵你的情感弄出来的。幸福小组、彩虹营啊，这些全都是心理学背后给你操纵你的情绪，让你达到高潮，然后哇，不行了，舍身啊，献身了，对吧？这个，所以你不要找那个东西，你要找外在的、客观的，对吧？什么是客观？今天我们讲到的家谱，你去回去翻家谱去啊！你怀疑救恩，你回去翻家谱去，你从旧约一个捋下来，你看看，等你真的查下来之后，你说哇。没错了，耶稣就是这位应许的，这位拯救者，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真的。然后你说感谢上帝，他是真实的。你只有相信了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你的信心才得以坚固，对不对？我们的信心，对吧？信心的特质是外化，向外看，倚靠在你自身之外的一个东西，这是你信。你信某一个产品的时候，你并不是说，我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多感动，对吧？当你买一个东西，你信一个产品的时候，你是说这个产品本身有什么样的属性，有什么样的特质，是我可以信靠的，对吧？所以同样的，信福音也是，你的信心坚固是你要不断的回到那个在你之外的那个福音去看。所以这是第一种，这是第一种人，对吧？他们还不确定自己的信心。然后他这里面提到的第二种人，那就是这种人更好了。这种人是非常努力的热心的基督徒。他说，有一些人虽然诚心渴望归向上帝，单求上帝的喜悦，脱离取死的身体，但还没有达到所盼望的圣洁和信心的程度。那这些人是他们是已经走在救恩之路上的，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有一些苛刻，他们是这种完美主义者，他们一定要达到一个特别圣洁的程度， 然后当然也不一定非得是完美主义者，但是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总是觉得自己的圣洁的生活不够，总是觉得自己不够信心，不够成熟，对自己很不满意。那这些人他说更 不必因遗弃的教育而害怕，所以这些人是承认自己容易很敏感的，对吧？他们对自己的罪很敏感，他们对自己的这种圣洁的程度很不满。而这时候多德心经说，慈悲怜悯的上帝他不会他不会压伤这些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教牧的在教牧的辅导的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当然这我们不是在这儿上这个教牧辅导课，对吧？但是牧师在或者长老，对吧，这些参与教牧服事的人，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在看的并不是你犯的那个罪到底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看的是你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是什么，的态度是什么，你可能犯了滔天的罪行，就像耶稣家谱里面，对吧，又乱伦的，又什么这个出去招妓女的什么这些，对吧，都有可能，有可能的，你觉得教会里面没有招妓女的吗？但是没见过教会里面有的，但是这些罪当它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它的反应是什么，对吧？如果它的反应是对吧，我就这么着了，对吧，我就犯这个罪了，对吧，那你必须得原谅我，你是教会你必须得原谅我，这种很这个傲慢的，很就是他说这种很抵触的这种状态，那你就知道说 OK 他现在还并没有真正的认罪，对吧？如果他来到你面前，他说哎呀是啊，我真的是陷入到这样的罪里，我很痛苦，然后我也知道我不配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恩典，那你知道说他的状态是一个破碎的状态，所以你知道说他畏罪忧伤，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应用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对吧？应用恩典跟应用律法是分场合的，对吧？面对刚硬的人，你要用上帝的律法去破碎他，面对已经被罪忧伤因罪忧伤破碎的人，你要用上帝的恩典去治愈他，对吧？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所以你看到多特信经它是要区分的，同样一个遗弃的教义在不同的人身上应用是不一样的。面对这些害怕的人，多特信经充满了恩典的话，将残的上帝不垂悯，压伤的芦苇上帝不折断。但是最后一类人多德信经提到了，有最后一类这样的这些人，他们忘记上帝，忘记耶稣基督，他们自甘沉湎于今生的思虑和肉体的享乐。这些人多德信经说什么？他们理应当害怕这项教义。那些应该害怕这个教义的人的反应往往是他们不害怕，注意到了吗？看到了吗？这就是福音的反合性，那些最应该听福音的人，最应该信福音的人，他们反而不听不信，那些最应该害怕的人，他们反而不怕。而教牧的工作，基督的牧师的工作就是这么反合，让那些不怕的人最后怕，然后怕了之后再过来安慰。这是牧师的工作，让那些不听的人不停地跟他说，那些需要听的努力来听的你就不用听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上新成员课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之前就是在美国有一个老牧师说， 你不要总这个期盼着这个牧师长老天天来过来找你啊。当他们真的来找你的时候，往往不是什么好事儿，对吧？就是，这个你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都正常的时候，对吧？一般情况下，牧师长老没事儿不会天天找你，跟你拉拉家常啊什么这些的，对吧？他们很忙，没那个时间的。就是你要是，但是你的灵命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看，冲，他们都出现了，天天给你打电话啊，天天这个给你发 email 啊，天天什么探访啊，这全都出现了。所以这就是这种反合性。那些忘记上帝的人，他们需要听这样的话语，让他们陷入真的敬畏神，让他们害怕。自己继续过这样的生活会最终走向灭亡，对吧？这不是开玩笑的，弟兄姐妹们，这不是开玩笑的。他们如果继续自甘陷入到这种生活状态，他们如果尚未诚心归向上帝的话，他们会灭亡的。所以面对灭亡的人，因为面对走在灭亡道路上的人，我们需要用这个教义去提醒他们。 OK， 然后接下来第十七条提到了婴孩的问题，信徒夭折的婴孩。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既然我们必须从圣经来，这个很厉害了，这个多特信经说的要比这个像长老会的传统所说的要更绝对。到后期到十七世纪，一些信条会说的很保守，就是说那些蒙拣选的夭折的婴孩是得救的，对吧？这么说没有任何问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你注意到多特信经说的要比这个要更绝对。多特信经说，为什么要专门提到这个十七条？因为当时在十七世纪亚米念争端的过程当中，亚米念派会特别抨击这个改革宗正统派，说，如果你相信遗弃的教义的话，拣选遗弃的教义的话，那么上帝，他们把上帝就会描写成为这些。这个婴孩都没有机会信，然后被上帝遗弃了，就直接丢到地狱里去了。所以面对亚米念派这种批判或者这种扭曲的描写，多特信经特别要来兼顾这些有夭折孩子的这些父母们。他怎么兼顾呢？他兼顾的是说 ，OK， 我们不要去臆测你夭折的孩子。是不是被拣选的还是被遗弃的，你去问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是在主观猜测，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孩子是被拣选的还是被遗弃的。但是你知道什么？你知道的是上帝显明的话语，他的旨意。所以你看他说第一句话说，既然我们必须从圣经来判断上帝的旨意，对吧？你从哪儿判断上帝的旨意？圣经，不是从你的遭遇。注意到了吗？你要从圣经判断，不是从你的遭遇判断，是吧？你要从你的遭遇判断，你就猜了，哎呀，上帝怎么让我经历，上帝不爱我，上帝我是遗弃的，上帝让我经历这个，上帝让这个孩子经历这个，所以他是遭天谴的。你这是从你的遭遇开始判断，不，你要从圣经判断。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信徒的儿女是圣洁的。为什么是圣洁的？不是因为他们生来天真无邪，不是因为他们的本性，他们也是生在罪里的，但是是因为他们是信徒的儿女，所以他们与他们的父母同属于恩典之约。从约来的，是吧？ 从恩典之约来的。还记得上帝起初与亚伯拉罕立恩典之约的时候说什么？我要做你的神和你后裔的神和你儿女的神。所以上帝的约在历史当中施行都是这样施行的，它不是一个就是单崩的一二三我就是这样立约，它一立约是一个延续性的，是一个家庭性质的。所以这些儿女是恩典之约里面的圣约团体的成员，所以他们是圣洁的。所以如果是这样，上帝让他们在这个 世上在他们能够彰显信心之前让他们离世，上帝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你注意看他这样说，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不是上帝所拣选的。所以他注意到 他用的这个词是这样说的。所以你要是有夭折的婴孩，你是有盼望的。如果你经历过你的小孩，对吧？那是很痛苦的经历，对不对？如果你有一个孩子，对吧？两三岁，特别可爱、天真无邪的时候得病去世死掉了，那对于父母来说是一个极其痛苦的经历。我们教会之前有这么一家人，他的孩子是从母胎里面就是有这种先天的疾病，然后生出来就一直在 ICU 里面。他长到了，他就是从小一直都是不停的去医院，最后他是几岁啊？好像是六岁还不九岁，好像应该是，然后他就死了，治不活了。然后我们去给他办葬礼的时候，那个棺材就这么大点儿，然后看着他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埋在地里，啊，什么心情？你的盼望，你有盼望吗？你的盼望在那个时候是什么？作为敬虔的信靠耶稣基督的父母，你在那个时刻，你真的有盼望吗？如果你相信多德信经第一项教义第十七条，你有盼望。敬虔的父母不应该怀疑上帝从幼年招去离世的儿女是蒙拣选的，他是上帝所拣选的。上帝尽管让他今生经历如此大的痛苦，以至于在幼年失去在地上的生命，但是他是上帝拣选的，上帝将来以后要给他一个复活的身体。这是基督教，这是多特信经，这是改革宗的拣选和遗弃的教义带来的盼望。这个盼望不在于，对吧？他那么小，他能运用他的自由意志选择。你如果这么相信，你没有一点盼望。你一岁的婴儿有什么选择？有什么自由意志？怎么选？反而亚米念主义会让人失去这个盼望，因为亚米念，对吧？就是自由意志主义，不能说完全的亚米念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就是说，任何一个人他的永恒的归宿是按照他自己的自由选择来定的。那一岁夭折的婴儿，他选择什么了？你没有任何的盼望，你只有回到上帝这位有能力、有主权拣选、好无法自救的人的这位上帝。他的拣选的旨意才能带给你真正的盼望。所以最后第十八条，多德信经总结了这第一项教义，我们应该对拣选跟遗弃的教义有什么样合宜的态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有些人抱怨
于是
大要最后总结了我们应当抱有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上帝的拣选跟遗弃。上帝的拣选跟遗弃不是改革宗教会自己发明出来的。如果我们想要发明一些东西能够吸引人来教会的话，我们绝对不会发明拣选跟遗弃的教义。拣选跟遗弃的教义之所以在这里被教导，是因为圣经如此教导。而我们面对这样艰难的教义的时候，所有改革宗的牧师们、神学家们都非常清楚，因为我们也是罪人。我们听到这个教义的时候，我们自己本性当中的这种悖逆，我们自己也经历，我们也挣扎。你以为我天生就喜欢这个吗？我曾经很讨厌拣选跟遗弃的教义，我非常讨厌这个教义，直到我被圣经说服，直到我被圣经亲自说服，然后我才承认上帝是上帝，我们不过是尘土。所以我们需要抱着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也曾经犟嘴，这不公平，这我就没有自由了，那我的尊严在哪儿？我没信主的时候我都这样了。你知道吗？其实拣选跟教育很适合传福音的。这个非信徒面对的最大的困境，接受有一位全能全智掌权的上帝的最大的困境就是这个。因为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位全能的上帝存在的话，我的位置在哪儿？我哪儿去了？我的选择是什么？我就没有了，全都是他说了算。这是挑战我们的内心的骄傲的最终极的点。所有你认真传福音之后，最后的问题的最后的疏导的一个点就是这个。那上帝都知道了，对吧？所以我们最终极来到神的面前的态度是这个态度。这是第十八条提醒我们应该在上帝面前抱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所以让我们像保罗一样来敬仰这个奥秘，和他一同惊叹上帝的智慧和他的知识。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学到这儿，然后我们下周开始再来进入到这个反对错误教导的这个部分。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和使徒一同来惊叹主啊，你的智慧你的知识是如此的深奥，我们无法透支。有谁做你的谋士？有谁曾经升到天上在永恒当中指教你？有谁曾经给过你又向你索要偿还，使你不得不去给他？主啊，一切都是源于你，本乎你，依靠你，并且一切都要最终归向你。因此主，我们是何等大的，有这样何等大的特权和尊荣，能够竟然在永恒当中被你预定拣选，能够让你舍掉你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主，我们知道这一切都超过我们有限的理性和头脑所能够明白的，但让我们能够怀着这样一个敬虔的心来领受。主，叫我们不要刚硬我们的心。主，求你的恩典赐给我们，叫我们一生不会刚硬我们的心来抵挡你的真理，而反而能够不断的来谦卑我们，叫我们更加的明白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因此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时间，叫我们不断的思想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